主后2019年1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与基督同活。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你们准备好今天要一起敬拜神了吗？再次哦，你们准备好今天要一起敬拜神了吗？
阿们
耶。既然如此，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把后面的座位留给我们后面进来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拿着你们的包包随手的东西一起往前坐好吗？好吗？ Come on come on。谢谢。好，让我们一起预备心，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一起大声的，一起开心的来敬拜赞美他。教会里面一起敬 认识这个信息，是我相信，我相信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上帝特别把你排在这里，放在这里，因为今天有大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有好多事我们不明白，但感谢神，我们就这样认识他，就这样认识他，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也不熟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静静的听，当成你自己的祷告，当成你要对神说的话，说的每一句话。 不愿意分与你分开。主耶稣，我要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样的阻碍在我的面前，我都不愿意与你的爱相隔绝。主耶稣，这是你赐给我们的那又大又满完全的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份在这个爱里面。知道你有多好，能够知道，能够感受你的爱有多好多美。所以真的，我们渴望看见你在这个时代，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有太多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有太多太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光对齐在你的身上，求你让我们单单的只看见你。 再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了你现在心里面所想到的那个人那个事，你向神说你心里面的每一句话，这是你的时间，这是单单属于你和神的时间，来向他说所有你要跟他说的事，所有你要跟他说的话，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同在，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社会真的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有的父亲因为要他的儿子去买一个东西，没有家了。原来这位父亲就毒打了这个孩子。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代，年轻的母亲因为婚姻的关系，她虐待了她一岁半的孩子，导致这孩子短短的生命就这样子结束了。我们这个世代真的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堕落。我们无法靠自己能力来胜过这一切，我们只有靠你的恩典，靠你的爱，才能更新每一个生命，更新这个时代。我们将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主你的爱，经历主你的大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依靠主你的恩典而活。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以弗所书2:1-10。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
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透过今天的经，我们要来分享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在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稍微来回顾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一个部分。在第一章我们提到，就是拣选就是祝福，然后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与基督同享属天的福分，是一种与上帝的关系。而我们也透过圣灵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也看见他丰盛的慈爱与恩典满满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对于教会所下的定义。教会是基督，教会耶稣是基督的头，然后教会是基督的一个身体。教会是耶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所以教会的组成是每一个信徒，所以每一个信徒他的属灵生活、属灵的生命，彼此之间都会互相的影响。一间教会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正是这一间教会信徒 整体的一个灵命的状态。教会以及在这当中所组成的每一个信徒，以基督的信仰为根基，因着基督的恩典更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教会才能减少冲突，教会才能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教会是蒙恩的罪人所聚集的地方，教会也是基督的肢体，所以个人如何因着基督的恩典而更新生命，将会影响整个教会。因此我们都需要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与智慧，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才能在充满罪恶的世代当中，走在蒙福的道路，走在上帝旨意的计划当中。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他这样说，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罪性将人带到死亡，罪就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偏离了上帝所为我们所设的这个框架当中，而这个标准与这个框架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人的罪性让人产生了不好的心思意念，而不好的心思意念终究会带出罪性的行为，而走向死的道路当中。死在属灵上的定义是指人与上帝分离，离开了上帝。我们知道离开上帝是相当的危险，因为人已经脱离在上帝的祝福以及上帝的保护当中，当人一旦脱离祝福与保护当中，就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诱惑，受到外界属世这样的一个价值的影响。这样的道路，离开神的道路，正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如同贪婪、嫉妒、不孝敬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等，所以许多的社会问题以及刑事案件的发生都跟这些有关。如同刚才祷告我们提到的，最近发生的肉骂完不加辣，然后导致虐童的事件，以及年轻的妈妈去虐待自己一岁半的孩子致死，这些都是人的罪性实际带来的一个行为。今天的世界国家社会会这么动荡，会这么乱，这么不安。透过第二集我们来看，在其中你们从前行事为人是顺着这世界的潮流，顺着那空中势力的掌权者，就是现今在那些不信从的儿女里面做工的邪灵。原来一切都有一个空中的掌权者，也就是黑暗的权势在运行当中，让人带出如第三节所说的，生活在自己肉体的欲望里，行肉体的心思意念所想的事。所以这些事如同淫乱，如同污秽、邪恶、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记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度。我刚才讲的这些都记载在加拉太福音第五章19到21节。顺着自己的肉体的欲望来生活，还是顺着自己肉体的心思意念所想的事来做这些事情，就是会带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邪恶的权势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实况，也看到空中的掌权者对于人的一个辖制与其影响是相当相当的大。因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同的一个软弱，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人，让人离开上帝，让人走向罪 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看到空中掌权者撒旦，他是世界上最早提供客制化服务的，从亚当夏娃那时候开始，他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软弱量身定做，目的就是要引诱你这个人来犯罪。所以撒旦他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个事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些事情好像我不太会去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弱点，然后撒旦就会利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几个弱点，透过这样子去引诱你犯罪也好，还是让你陷入在罪的一个网络当中。所以撒旦每一个计划都是针对我们生命的弱点而做的。犹太人的观念，他认为天堂与人居住的一个地上中间称为空中，而撒旦就在这空中当中引诱人犯罪，破坏在地上的人以及在天上上帝的一个关系，让人远离上帝，而人与上帝分离，在属灵上就是称为死亡，人一步一步走入这个死亡的网络中。中文圣经中的一个掌权、权柄、权势，在原文当中都是同一个字，掌权、权柄还是权势都同一个字。如何分辨权势、权柄是来自上帝的还是属于魔鬼的？我们可以去看基督的权柄，它是使人复合、使人恢复关系，而黑暗的权势是使人产生纷争，使人之间产生这个相争、争斗。有一位学者，他曾经研究新约当中的一个权势，然后他结合这样子一个信仰生活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反思如下：他认为权势是人历史世界的一个必要、必然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地球有赖大自然的规律的一个运行，可以保护受造物在这地球当中可以生生不息，彼此协调生长。而人类的历史当中，族群与族群、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生活，同样需要有规范，同样需要有制度，让人有秩序的生活。所以透过权势让人的社会有秩序，所以有约束力、强而有力的规范是必然的，这样可以让社会成为人成长与发展的一个土壤。但是在权势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权势是规范受造物，权势它不是终极的一个至高者，一切的受造物、权势、制度都要顺服在基督底下，也就是一切的权势、一切全部都要顺服在基督底下，以基督的真理为基础所建立的。所以当任何一个权势他想要取代上帝在人心中的一个地位，或是要让人远离上帝，不论是操控人、奴役人、让人与上帝隔绝，这些都属于黑暗的一个权势。所以我们看到黑暗的权势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透过权力、透过政治利益、物质的追求、贪婪、嫉妒、肉体的情欲等，让人不听从上帝的教导，让人违背上帝的命令，骄傲自大，远离上帝，陷入到罪恶之中。我们看到这就是属于黑暗权势他所做的一些作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他不听从上帝的教导，他受到蛇的引诱，他违背上帝的命令，随从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的心思意念去行事， 所以他去吃的分别善恶果，后来就让人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从种种迹象来看，邪恶的权势管辖且运行在违背上帝命令的人身上，就如同圣经第二节所说的，邪恶的权势它运行且运行在违背上帝命令的人的身上。当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那人有没有办法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罪恶，脱离堕落中的生活吗？罪性的影响是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也不分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黑暗的权势这么大，影响的范围这么大，那人到底要如何脱离罪性的影响，脱离罪恶的管辖，脱离堕落的生活？从第一段的经文分享，我们看到黑暗的权势真的是那么大，而且魔鬼透过客制化，透过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当中的弱点来攻击我们，人很难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对抗，唯有靠着上帝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感谢主，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位深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在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到得救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有丰富的怜悯，他深爱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提到，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在代都显示上帝爱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是出于他的主动，不是出于我们配得。所谓怜悯，就代表我们原来是没有资格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但是因为上帝主动的爱，让我们可以白白的拥有这样子的一份爱。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主动的爱与恩典。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我们的灵性在违命，我们在违命的最终死了的时候，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是他的恩典救了你们。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这两句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复的出现使我们，好，这三个字，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但是如果是在和合本，你的手上是和本，它是翻译作他叫我，好，他叫我这三个字。他使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恩典是出于上帝的一个主动，就如同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信仰一样，救恩还是呼召都是上帝主动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救恩其实就是施上灵性，施上的灵魂恢复的力量，也是让处在黑暗权势当中的基督徒得胜的力量。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生遇到困境还是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是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这样子黑暗的一个权势。我们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带有罪性的一个救我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如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每一个人透过生命的更新，都可以来为主做见证，向世人见证他奇妙的恩典与丰盛的慈爱。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说，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出于上帝的恩赐。既然不是靠行为，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如同上一段我们提到的，所有的恩典 其实都是上帝主动的临到我们当中，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得到这样白白的一个恩典。而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就是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的生命经历耶稣基督而改变，还是在你生命遇到困境还是生命低潮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可能透过一件事情还是透过一个人，他来提醒你还是跟你分享，就带领你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在上个礼拜，有一位信仰的长辈，他传了一则讯息跟我说，在这一段没有牧师的阶段，我们两个传道，和尚传道跟我都相当的重要。然后我回答说，有挑战，但是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与计划，而我就是依靠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努力的学习与服侍，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成长。最后也谢谢这位信仰长辈的一个鼓励。的确，在牧会一段时间，好不容易习惯了三个牧者这样子的一个服侍节奏与分量，但是在牧师离开之后，牧师原有的这些工作就要有和尚传道跟我们两个要在承担原来牧师的这一些部分，所以在时间上、在体力上、在预备上跟探访上，一切都的确都比以前多很多。不可否认的，跟过去比较起来，的确压力也会比较大。当人的压力大的时候，事情一多，它超过你原先可以承载那个承载力的时候，自己软弱的部分其实就真的也容易显现出来，也比较容易会靠着自己原先自己的能力，还是因着自己的血气去服侍。那我们知道，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的血气去服侍的时候，就容易会带来愤怒与纷争。所以也验证了圣经第八节所说的，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为，是上帝的恩赐。因为靠着自己的行为终将会失败，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胜过一切，生命才能够被提升。人的承载力会因为在困境中经历上帝恩典的同在，依靠他的大能，让我们的能力在试炼当中不断的一个提升。就如同一个运动选手，他经历不断的训练，经历不断的操练，他的能力一样可以提升一番。所以我们要靠着有没有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就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不用去害怕去担心可能会面临到的困境，还是会面临到的一个操练。因为每一个困境、每一个操练，当我们依靠上帝的能力、恩典胜过的时候，就如同刚才那个承载力，还是我们在属灵上生命的一个都会得到提升。有一首诗歌让我相当的一个感动，它叫《全靠你恩典》，台语的转客力稳定。然后这一首诗歌也是这位信仰长辈他我们在讯息当中聊完之后，他所分享的一首诗歌。人在困境当中还是在罪恶当中，唯有上帝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带领我们脱离死荫幽谷，来到可安歇之处。现在我们就请圣歌队带领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不过我们是用影片啊，今天圣歌队不在。好，我们谢谢圣歌队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妙感动的一个诗歌。圣歌队的那个团长在那个嘉恩在后面啊，我们要谢谢他。其实这前一阵子，自己在服事上就有一些小低潮， 感觉上如同是处在低谷当中，有时候会为了自己可能在服事上的一些事情没有做好，还是可能自己在言语上去伤害到人，其实回去有时候会相当的一个难过。那之所以称为小低潮，是可以马上从这个低谷往上爬，因为上帝透过经文还是透过人主动来跟你说话，来调整你。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却因为透过人，透过一件事情，透过一些讯息，帮你从低谷当中、低潮当中反弹，这就是恩典。就如同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是上帝主动透过人，透过一些事情的发生还是讯息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而你我都可以成为那个帮助人提升生命的人，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为主所用。你相信自己吗？你愿意献上自己吗？如同今天经文第十节所说的，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耶稣基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所以不论你相不相信，不论你愿不愿意，当耶稣基督更新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我们去行善，就是要我们走进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当中，去完成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使命。这个使命可能是去关心别人，可能是去陪人读圣经，有可能是用多媒体来从事宣教的工作，有可能是用音乐你创作诗歌，用这样的音乐来安慰人。上帝会透过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恩赐，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也是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段，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而且我们是为主而活。那个世界是需要被救赎与更新，我们看到每一天的新闻真的会让我们很痛心。有的人可能选择所谓的乡民正义去包围，可能要去打那一些人，但是这样子的正义是正义吗？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台南的地方就有飙车族混在里面，只要那边兴风作浪。所以我们不用去相信所谓的什么乡民的正义，唯一的正义就是建立在真理当中。我们如果想要更新这个社会，更新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要发挥每一个人赢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力。就像第十节所说的，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经文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或许我们还不是很明了，或许有的人已经知道了，只是没有勇气。但是不要害怕，就透过今天的经文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如果你还在寻找上帝的旨意与计划的时候，可以不断地跟上帝祷告，向上帝求，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当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他的手中的时候，让他掌权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前面的一个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能够成为这地区的一个祝福，也愿我们能够将自己献上，成为依靠上帝为主而活的人，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计划。 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在艰累使命幽谷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重价的恩典，由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的。当基督为我们而死的时候，我们就要一生为主而活。我们透过十字架上的爱这一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回应神这一段经文，将我们自己所摆上的，我们一同来唱这一首诗歌。 来救赎我们。 在今天我们在聚会的这个时候，如果不论是每一个人是在心灵上、在经济上还是在身体上有所欠缺、有所缺乏的，求主就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赐福给每一个人。我们这世代是邪恶的一个世代，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试炼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我们是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胜过这世界、胜过这一切，唯有我们靠主你的能力、靠主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代、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相当的一个伤心，我们不寻求律法上的一个正义还是乡民的一个正义，我们寻求就是主你在真理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正义，也求主你怜悯这个土地，怜悯每一个人，也特别怜悯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悔改向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的生命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与计划，也就是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这个社会。求主怜悯这个世代，求主来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是的，阿爸父，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生也要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要为你而活，这样的一个生命才有意义。我们也要用实际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主你的爱，回应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与计划。谢谢主，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用这一首副歌，不会忘记我们认识主的那天，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不会忘记是你的那天，
赏赐给我们。 透过今天的一个敬拜，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依靠上主的恩典而活的人，而且一生是为主而活。现在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